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接下来就会进入到新的讲道系列，也就是我们西番雅书的小先知书的讲道系列。然后为了预备大家准备来听这个西番雅书，我们也会用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历史来给大家对于这个小先知能够有这个历史背景。所以今天我就会来分享列王记下第十八章到第十九章，让我来念。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雅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立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王列王中没有一个与他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进都亨通。他背叛不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腓力士人，直到加沙，并加沙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利基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拉伯沙基
就是亚述的一个官的名字，就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吧，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战的呢？你说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们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们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们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城府中最小的军长呢？你岂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要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西西家从使者手中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路撒冷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看西拿利基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像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毁灭他而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利基，我已听见了，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城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就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 那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就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利基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他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的儿子贾德利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纳地。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18章到19章相当长的篇幅，所以我今天只是抽段来念。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恳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愿意聆听你的话，也并且按着你的旨意而行。愿你来到我们的当中，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刚刚听过了整个先知拿鸿书的整篇讲道，所以相信大家呢应该知道，在拿鸿书那里呢，神已经说他会介入来拯救犹大，并且消灭尼尼微，也就是消灭亚述帝国。那我们听这个拿鸿书的整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尝试去想象，在当时候的那些以色列的子民，神的子民呢，他们是如何的去聆听拿鸿书这个信息，讲说亚述竟然会被神所消灭。相信他们听的时候呢，那时一定是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简直是不可能想象的事情。就好比现在，如果我告诉你了，就打个比方，如果告诉你说神要完全的消灭美国，或者是要完全的消灭中国，整个把它摧毁，哪里可能想象？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这就因为你要想象，就是当时候的这个亚述帝国，其实就是当时候的超级强国，就像我们今天的美国或者是中国一样。就算是你要拿埃及来跟他比，你看这个埃及就是你们左边下面的那一个埃及国。埃及呢，其实那时候位居第二，在亚述以后他排第二。可是呢，埃及要跟亚述比呢，其实也是天壤之别。可是你说哦，那巴比伦呢？巴比伦就是在你图案那边的右下角。巴比伦在那时候呢，其实是亚述帝国的手下败将，所以巴比伦呢，其实是属于整个亚述帝国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亚述帝国在当时候是如何的强大。有任何一个国想要跟这个亚述跟他抗衡，我们可以说简直就是什么螳螂挡车，以卵击石，根本没得比。所以亚述王在侮辱这个西西家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哇，他说什么？他说你把当头给我，就是说我们来打赌了，好不好？就算我给你2000匹马，我看你也没有一个骑马的人能够坐得上去。意思说什么呢？意思就是我就算是给你马，你都没有办法有找到骑士来跟我斗，没有办法。所以在当时候要跟这个亚述帝国来抗衡，就好像我们现在要跟一个有战斗机的国家来打，可是呢我们这边连机师都没有，就是有这样大的一个区别。亚述帝国在当时在军事的力量上面呢，不管是科技也好啦，或者是他的人员也好啦，是有绝对性的优势来的。可是弟兄姐妹，这不表示那些小小的国家呢没有尝试要来挑战这个亚述帝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对于这些小国来讲，他们作为一个附属国，他们必须年年去进贡，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开销。也就是说，等于就是你要把你整个国家所有的财富每年都交上给这个亚述帝国。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继续一直的做，你等于就是永远无法翻身了，而且是恶性循环。你越进贡，亚述帝国就越强大，越有钱，越富有，然后你们这些一年年进贡的这些附属国呢，就会越来越被削弱，越来越穷。 所以就等于你这样一直做下去，就是永无翻身之地。所以虽然这些附属国他们知道，他们呢如果有任何的叛变的迹象，哇，那个亚述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很大的一个报复。虽然他们知道，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仍然是想要挣脱的。就好比我们在这前一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这样子，以色列呢就反抗这个亚述，可是我们也看到亚述就完全的摧毁了北国以色列。可是这些小国他们的心思还是这样的，就是只要有机会，他们还是仍然愿意挣脱这个亚述的辖制，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永无翻身之地。那如果你要挣脱，你要怎么做呢？一般上来讲有两个办法。那第一个办法呢，你就是要靠埃及哦。为什么呢？因为亚述是老大嘛，埃及是老二，所以可能你可以靠埃及的力量来怎么样抗衡这个亚述。可是弟兄姐妹，埃及呢其实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一个同党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他在那边左右这些附属国来叛变呢，他只是有自己的目的，他只是要这些附属国怎么样去削弱这个亚述帝国。他希望说，哎，你当你这些小国在那边叛变的时候呢，亚述要去面对你这些小国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来抗衡这个埃及。所以埃及有埃及自己的阴谋在那边。所以只要他给你一些虚假的承诺啦，然后呢就能够影响你这些小国去那边啊，去攻打去叛变这个亚述帝国。哇，埃及就在那边坐享其成了，何必弄脏我自己的手，你们这些人自己愿意去自我牺牲，对不对？可是老实讲，如果埃及要跟亚述真的真刀真枪来打的话呢，其实埃及是没得比的。况且你要想一下，其实埃及本身它也是什么样，虽然它排老二，它也是一个超级强国来的，所以他自己也是有野心的。所以当这些亚述愿意退，就算是亚述愿意退的时候呢，也就表示埃及怎么样能够进嘛，对不对？所以对于这些小国来讲，其实只是换个老板，从亚述老板变成埃及老板而已。所以对于这些小国来讲呢，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你投靠埃及老实说也是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亚述在这边他怎么样，他指控这个埃及，他说你去依靠埃及这个压伤的芦苇，也就是说折断的芦苇啊，你去靠这个杖，你反而你的手会被他刺透，会被他弄伤啊。埃及法老王对所有依靠他的人都是这样。所以老实讲，埃及亚述在这边讲的是真话，去依靠埃及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对于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的这些小小的附属国，不管是亚兰也好啦，以色列也好啦，犹大也好啦，真的是就是很左右为难，对不对？不管是亚述埃及都是很难活的事情。其实我们想一下，我们今天呢，当这个中国跟美国在两边斗争的时候呢，像新加坡这种夹在中间的小小的国家呢，就是很就是有这种左右为难的困难。因为他怎么样，他要你选边站，他要你啊站在某一边的时候呢，你夹在两个超级强国中间的时候呢，确实就是有这样的困难。所以一个方法你是说靠埃及，可是你可以看到其实靠埃及呢不是很靠谱的事情。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选择在这个亚述帝国有内乱的时候啊，你就说哇，亚述帝国有内乱，现在我可以挣脱了。作为一个王室家族啊，亚述确实有他许多内乱的时候啊，比方说可能有人要争位啦，哦，我要现在不要你做王，我现在要来做王啊，或者是等有一个老王死去的时候，然后其他的王子要争位的时候啦，或者是某一个藩王他要起义，他要来争夺那个王位的时候啦。亚述本身确实有许多时候是有这个内乱或者是不稳定的时候，所以呢，这些有时候这些小国呢就趁这些机会呢来挣脱这个亚述的这个 权威。可是我们要明白，你用这些时候来争取独立，就好像你在班上啊有一个学霸，对不对？一个小霸王，然后他那天生病了，哇，你就说哇，好了，他今天不在了，生病了，哇，我今天要来称霸了。可是我们要想象，他生病不会好吗？所以当他病好了过后呢，他第二天来的时候还不是一样，照样的欺凌，还不是照样的称霸。所以虽然你有这个所谓很短暂的一个能够挣脱的时候，可是这个是很短暂的，他回来的时候呢，不是只是一个迟早的事情。那我们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个何西亚呢，他确实就是企图用这两个方式，一个呢是他去投靠埃及，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呢，他趁这个亚述有内乱的时候呢，他就企图挣脱，他说哦，我现在要独立了，我要背叛这个亚述了。可是后来我们看到什么？当亚述回来攻占以色列的时候呢，就完全被亚述帝国所毁坏，适得其反，完全被毁灭了。在今天的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不只是只有这两个方法，今天的故事提出了第三个能够挣脱亚述帝国的权势的方法，那就是信靠唯一的真神。我们可能说，哎，我们怎么，我们凭什么来信靠神呢？相信神能够帮助我们呢？其实对于神的子民，在生命记里面早就已经记录了神跟以色列子民所立下的约。所以这个约呢，就是这个真，就是那个倚靠的根基。在生命记里面第十二章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当如果你要敬拜耶和华的话，你一定要依靠耶和华所希望的方法。你不可以去靠那些你自己设立的丘坛啦，你自己设立的偶像啦，你想要用那个摩西的那个铜杖啊，这些都不可以。你一定要用神所命定的方法来敬拜他。这个是生命记第十二章。生命记里面第二十八章里面呢，也记载了许多的神的祝福跟应许，不过同时也记载了许多的这个诅咒。所以如果以神的子民，他愿意按照神所命定在生命记里面所立下的方法来敬拜他，来遵守他所立下的条约的话，那神的子民活在这个应许地里面呢，就会得着神的祝福。可是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从这个应许地里面被放逐或者被毁灭。所以我们看到呢，以在之前的一章十七列王记下第十七章里面呢，就很清楚的记载了，以色列国之所以被亚述毁灭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破坏了他们跟神所立下的约。我们看生命记就很清楚的记载了。弟兄姐妹，除了以色列国，还有谁同样跟神破坏了这个约呢？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在之前列王记下第十六章，这两章以前我讲过的亚哈斯王，还记得吗？亚哈斯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迷信的神，在他里国里面所有的偶像他都去敬拜，甚至外邦人的神明他也拿来在以色列里面敬拜，可以说是一场瘟疫这样子，什么神什么人他都去那边敬拜。所以当亚述说，哎，我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这边审判你的时候，我是神审判你的工具的时候，亚述没有讲错哦。所以他说，现在我来攻毁这城，没有，难道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是耶和华吩咐我去攻取毁灭这地。老实说，确实有神的意思在里面。所以神不单单是毁灭了整个以色列，可是也是因为亚哈斯的关系呢，神也已经是几乎是攻取了整个犹大，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以外所有的堡垒啦什么啦，都已经被亚述所攻取了。 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几乎是奄奄一息的，垂死挣扎而已。不过还好，在整个无法控制的拜偶像的情况之中的时候呢，竟然出现了一个阻断措施，而西西家就是那个很关键性的阻断措施。可以这么讲吧，本来是犹大呢是跟以色列是同样的命运的，也是会被神用亚述这个工具来消灭他的。可是就在那个非常关键性的时刻，西西家做了一个在他之前的王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西西家呢摧毁了所有的丘坛，西西家摧毁了所有偶像的铜像，甚至连摩西的那个铜像他也摧毁了。为什么？他就说我们敬拜耶和华只能够靠神所命定的方法。西西家没有妥协，他完全按着神的命定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在背叛这个亚述，挣脱亚述的辖制的这个方法呢，不是依靠埃及，而是选择完全的信靠独一真神。那信靠这个字呢，在我们十八章十九章里面呢，可以说是出现非常非常的频密。亚述在那边呢也很强调这个信靠依赖这个事情，西西家也讲到信靠跟依赖，甚至以赛亚先知呢也讲到这个信靠和依赖。为什么这个信靠跟依赖仰望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呢？因为你要想象之前亚哈斯的问题是什么。亚哈斯的问题啊，就是他什么都，你说他什么都信，其实他是什么都不信，对不对？因为他什么都信不过，所以他什么都要拜，什么都要尝试，因为他没有一个是可以完全信赖相信的。可是先知以赛亚在第六到第八章，以赛亚怎么跟他讲？以赛亚说你只要敬畏耶和华，那你就什么都不要怕了，你只要仰望的是神，那什么其他的你都不需要去依靠了。这个就是以赛亚对他讲的信息。可是亚哈斯就是听不下去，因为这个信靠仰望依赖这个事情啊，当你是死到临头或者是说危难到前的时候呢，就是非常难做的事情啊！你要我单单相信神啊，哇，多么困难的事情。所以亚述就在那个时候，他就企图去怎样引诱这些犹大地的这些子民嘛，他就说你们到底是信靠谁，你到底是依赖谁，你去依赖埃及啊，埃及是多么不可靠的，你去依赖他，还是你是依靠西西家，西西家只是讲空话而已，只是讲虚话而已，你靠他讲的话你就信得过，哪里可以依靠西西家，还是你是依靠耶和华，你怎么可能依靠耶和华呢啊？我们打的那是一大堆国家，所有的神明都救不了他们，你以为你的神可以救你啊？哪里可能？所以亚述怎么样引诱他们？亚述说你这些都不可靠的，你懂谁可靠吗？我呢，我亚述最可靠。所以亚述就说你要依靠的你就依靠我，所以他就跟那些在犹大地里面的人讲说，你要跟我和好，你要来投降我，如果你投降的话，那你就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葡萄树、无花果树，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我可以带你到我们这里啊，哇，你就好像你在你本地一样，那你有五谷、有新酒、有粮食、有葡萄园、有橄榄树、有蜂蜜之地，能够让你存活不至于死。老实说，这个亚述在这里引诱这些犹大弟兄讲出来的这些东西，老实说他是讲真的哦，因为亚述确实有这样的资源，是真实的事情。可是弟兄姐妹，亚述在攻取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 他们做出了一个很致命性的错误，而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很致命性的错误呢，整个亚述军队呢就在一夜之间被神所毁灭了。而这个西拿利基亚述王呢，就在他的宫殿里面尼尼微城那里呢，被自己的儿子所杀死。所以可能你会问我，哇，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这么关键的一个错误？这个关键的错误呢，就是亚述以为神耶和华神跟他们所占领的所有其他的那些神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以为说，这个神我也打败，那个神我也打败，这个神我也打败，那个神我也打败，哈，这样来到犹大这个地方，这个神还不是一模一样？他们以为耶和华神跟其他的神明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想到原来这个神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犯的关键性的错误。他们说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们脱离这个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俄巴的神在哪？达在的神在哪里呢？西方瓦因西拿利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救过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过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亚述王通过他的臣子讲出这样的话，就说这些王的神有帮过他们吗？没有嘛，对不对？不单如此啊，西拿利基本身还这样的自己亲口又这样讲，在下一章十九章里面他又讲过一次，他说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在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萨哈兰利色和属提拉萨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可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利瓦的王都在哪里呢？所以他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国难道不都被我们亚述帝国所消灭了？他们的神有帮他吗？你的神又能帮你吗？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他以为这个你的这个神还不是一模一样吗？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接下来西西家的这个祷告就非常非常关键了。为什么呢？因为西西家在这边做的祷告就是只有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神耶和华你跟其他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神，完全不一样的，你才是那个唯一独一的真神。这个就是西西家的祷告。我们来看西西家的祷告。西西家就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波路伯上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这个厄基波罗呢就是一个神圣的这个兽来的、哦、所以呢像天使这样，然后神呢就坐在他们上面，就是说神有完全的权柄。他说你是天下万国的神，是曾创造天地的神，也就是说天上地下万有所有的都在你掌控之中，独一真神。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看这个西拿利基在西拿基利在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啊，他竟然敢这样子的讲你骂你。所以他也所以西西家说，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 之地都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所以所有这些你讲这些所有的王都所有的神都拜在拜给你亚述，可是这些都不是神来的吗？只有耶和华是真神。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西西家的祷告。他说只有你耶和华，唯独你是神。这个就是西西家的信心。你可以看到就是跟他的 父亲亚哈斯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信心。亚哈斯是什么都以为是神明，不，可是其实什么他都不相信，什么都不是。可是西西虾就单单只相信耶和华，可是他知道耶和华就是真神，他承认耶和华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就算所有的这些国家都败在这个亚述帝国手下，可是对于西西家来讲完全不在乎。为什么？因为这些神明都是不是真的神，可是我的神就是不一样，因为我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个神耶和华神不单单只是以色列或者是犹大的神，他甚至是创造天地的神。也就是说，神的权柄跟掌控呢，掌管的已经超越了只是以色列或者是犹大，而是可以说是地上万国都在耶和华掌控之中。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十九章里面呢，就有这个非常美的一个意象。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九章，以赛亚书第十九章这里说，到那日，在那日必从埃及通亚述去，必有从埃及通亚述的一个大道。所以从埃及到亚述有一条道路，然后呢，亚述人可以进入到埃及，埃及人呢也可以进入到亚述。埃及人他们跑来跑去做什么呢？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这个是在以赛亚第十九章里面一个很美的一个意象。他说，到那日以色列必与亚述埃及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是我的百姓，亚述是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是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意思说什么呢？就算是不管是亚述也好，埃及也好，所有的这些地上的万国呢，总有一天都是要来属于神、敬拜神，并且完全的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这个就是在那里所形容的一个，在一个最良好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的。当然一开始可以说是以色列是跟神立约的子民，不过最后这样的一个约呢，这样的一个应许呢，这样的一个福气呢，是要到所延伸到所有的人，包括亚述、埃及这些超级强国。所以你说亚述失败，其实就是失败在这边。他们本来是神的工具来的，是神的工作来的，是要来审判以色列。然后呢，也因为亚哈斯的关系，他们本来也是要来审判这个犹大的。所以本来犹大呢会跟以色列一样遭遇同样的命运，被神来审判的。本来亚述是可以摧毁犹大的，可是我觉得错就错在这边，在他们的傲气之中的时候呢，他们甚至去侮辱神本身。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致命性的错误。所以连神他都来侮辱，说这个神废的啦，没有用的啦，跟其他的神明一模一样的啦。当西拿基利这么做的时候，神就出手了。神说，我会为我自己的缘故，也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我要来保护拯救这城。啊，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困惑，就是说到底神是几时他会出手啊？当我们在一个困境之中的时候，到底神几时会来出手？刚好我们的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就夹在两个小先知讲道系列当中。之前我们看到的是拿鸿书，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西番雅书。在拿鸿书里面呢，我们看到神会拯救犹大，摧毁亚述。可是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西番雅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呢会借着巴比伦来审判犹大。 所以在西班牙里面呢，我们看到神没有拯救犹大，反而是被审判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困惑说，哎，到底神在一个状况里面的时候，他是救还是审判呢？我们会想知道神到底他是会做些哪样的行动，像拿鸿书这样子拯救，还是像西番雅书这样子审判呢？我觉得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其实在这个东西里面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呢，是神会按着自己为自己的缘故来行动。那二呢，是他会按着他的仆人来行动。所以在今天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西拿基利呢，他这个亚述王，他是自取其辱，他是自己咎由自取嘛，对不对？因为他去侮辱神，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是神是按照他自己的缘故维护自己的名誉啊，消灭亚述。可是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我们也可以说是因为西西家他完全的顺服神，让神呢纪念到他跟大卫所立下的约。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说神之所以出手，是因为西西家神的仆人的缘故。可是弟兄姐妹，可能我们想问的是，好，我们知道了这个西西家的故事，我们知道了亚述所发生的故事，可是我们更在乎的是，那我的故事呢？在神在我的生命中里面，他会做些什么呢？他会审判吗？还是他是会拯救呢？我们有时候读这些旧约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啊，如果我像西西家王这样啊，我有一个先知以赛亚，哇，如果我可以去叫他来啊，我有困难的时候，哎，以赛亚，以赛亚，你过来告诉我，我现在的命运到底是怎样？哦，如果有以赛亚在身边，多么好！可能我们会这样想吧。不过我今天呢，就以这段话来作为结束，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有以赛亚的话，难道我们没有以赛亚在身边吗？我们不单有以赛亚，我们还有拿鸿，我们也有西番雅在身边。这些先知的话其实都被收录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难道不是吗？而这些话之所以会被收录下来珍藏下来呢，就是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些话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很贴切很有帮助的。当我们选择相信依靠这独一真神的时候，这些先知的话仍然对我们仍然是有帮助的。以赛亚的话，拿鸿的话，接下来我们要看西番雅的话，对我们仍然有帮助。就打个比方吧，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呢，我们完全的不在乎神，我们当神是透明的，我们觉得他是根本不用去管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等于好像西拿基利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等于就好像这个亚述王这样子，我们其实就是在侮辱神。我们当他跟那些假神是一模一样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跟西拿利基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的审判其实就不遥远了。可是如果我们选择说，好，我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摧毁所有的偶像，我要摧毁所有的假神，我要摧毁所有的我以为很牢固的这些宝藏，我都完全不信靠，我单单信靠独一真神耶和华的时候呢，难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就跟西西家王完全一样，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拯救也就不遥远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知道以赛亚的话、拿鸿的话、西番雅的话依旧是对我们是贴切有帮助的，圣经里面先知的这些话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所敬拜的就是那独一真神。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依靠你，知道主啊，你是那独一真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的依靠并且遵守你的话语。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